One.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白健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
我们上一次讲到主耶稣回答撒都该人所问的难题，讲得正精彩，没时间了。那主耶稣那个答案呢、啊？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啊？那几个字应该把它背起来，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一条真理。那怎么说呢？
是
不是？哎，不止四个字，最重要是四个字，就是你们错了。
对，
因为第一不明白圣经，第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、哦。
对呀、啊，上次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实际上是这个撒都该人啊，把圣经里面这个摩西的这个话，他的原来立意啊，全部给改变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那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子，发展出一些自己的思想，认为圣经的记载是可笑的，或者说像死人复活这种事情是可笑的，那就是不知道自己错了。
因为摩西的意思是说，是从产业继承的角度来看的。
摩西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了，哥哥死了没有后代，他的兄弟要为他立后的啊，因为这不但是产业，而且呢这根本就是神的吩咐。那撒都该人问的问题就是说，当死人复活的时候，那人算哪一个的太太？
对啊，所以他根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呢。
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，比如说哎，挪亚这个大洪水啊，一只方舟怎么可以装下这么多的动物？答案是什么？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问这样问题的人从来不晓得那个方舟有多大，你先去明白一下圣经这个方舟有多大嘛，是不是？
我看到很多解释上面确实对这个方舟大小啊，做了很多的计算，很多的解释。
也不管你怎么算，它都是大的不得了的一个东西。是不是？那你说方舟怎么装得下这么多动物呢？谁叫你带这么多动物？所有的狗从一种狗来的，你难道不晓得吗？因为你错了，你不晓得神的大能，也不明白圣经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是各从其类。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各从其类。所谓各从其类，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从这一本能够生出万族来，就像从一个人类的祖先能够生出黑白红黄黑一样的。
对呀、
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个水这么大能够存得住吗？哎，我们在世外桃源开头的节目已经讲过了，你们错了，不晓得神的大能，也不明白圣经。在整个的大天灾被水盖起来是出于神的设计，而在这么大的水灾、这么大的风灾里面，最安稳的船其实是照圣经的尺寸做了一个长方形的船。那神的大能能够让挪亚全家在里面保存性命。那你说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动物都是那时候来的，要经过多少的自然淘汰？哎，你们错了，你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所有的飞鸟、所有的熊、所有的老虎，该去哪儿到哪儿去啊？他们通通晓得耶和华的法则，这是圣经一再讲的。所有的走兽听耶和华的话，除了方舟，哎，神叫他生白熊他就生白熊，叫他生黑熊他就生黑熊，各往各的地方去，错不了的。到现在蝴蝶还往墨西哥飞，你担什么心呢？
对呀、啊，不过最大的一个问题啊，针对这个方舟大洪水的问题啊，我觉得就是说这样做啊，就神真的是公义吗？
神还有不公义的事情吗？
他如果
不公义，他就
不
是神
嘛。我们不是公义，不是不公平吗？为什么那些人都死了，对不对？
哎，那你将来见到他们，
那这里面就一个好人也没有吗？
对不对？你将来有机会见到他们了，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跟他住在一起啊？如果圣经说神观看当时的世界，罪恶很大啊，人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。你看那个时候神发洪水之前，神观看了几次啊？他不断的去观看。 不断的去观察、
嗯、
对不对？神都说不好，你硬要说他好，哎，那你先前的假设就是说神是不公义的，那仍然是你错了，你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而且神要毁灭世界，难道一定要等到人坏到一个地步才能够毁灭吗？凡是不合他用的，去市场买东西，对不对？鸡蛋稍微一破就把盒子盖起来再换一盒，你这个人公义不公义啊？番茄稍微一烂你就不买了，嘿，你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？我们都是挪亚的子孙，神存留我们的性命，我们返回来指责神，这是不对的。你去看任何一个教科书，他说地球啊有1亿8000万年老啊，阿路啊慢慢的开始向四方漂移，嘿，你们错了，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。到了上一个世纪100多年以前，终于我们发现大西洋海底有一条大裂缝，对不对？和圣经讲的是一模一样，大渊的泉源就崩裂了，一天之内啊，天上的窗户敞开了，大地崩裂了，造成今天这个四分五裂的五大洲七大洋啊。
那你觉得蒙哥觉得是那个水是从大西洋那里沟里出来的？
哎，这以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讲过了，哎，因为从亚当的时候啊，从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你去读圣经就明白了，那个时候有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地下水，从伊甸园里面居然能够发源四条大河，你想想看。嗯，那个时候地下水有多么丰富，所谓大渊的泉源就裂开了，意思的确地底下的水直接往上冲啊，这一冲啊裂了一条海沟，现在还在大西洋底下。哎，圣经一直这样记得，但是我们一直到了
100多年前，
哎，1872年的时候才开始发现有这个东西，并且到1920几年才用声纳确定了这个大西洋的海沟，海底高山中间有个大裂缝，那个大裂缝比大峡谷还宽得多了，南北纵横超过4000公里，把整个地球划裂开来，完全印证了创世纪所说的事情。可是人是没有救的，你发现了仍然是不相信圣经。
哦，这不用，你不信找的再多也没用。
对，其实圣经记得很清楚，神的大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，你不听那是你的事情。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还讲了半天，当初主耶稣回答撒都该人的问题，一个字就讲完了，一个动词把他们的问题全部答到啊！但是很可惜，今天中国人尤其不会欣赏这个答案。这答案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刚才的白天已经给我们讲了，哎，撒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，而且尤其他们有个重点，摩西五经里面没讲到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那耶稣怎么答的呢？他就说了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逝者一样。论到死人复活，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说啊？耶稣居然拿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这个就是结束了。
这个话就不太好懂，知道吗？
中国人就读不懂了。
哎，可能对我们中国人就更读不懂了。
对，因为中国话呢很懒啊，嗯，常常说学中国字儿很难，讲中国话其实很容易的。
对呀，啊，其实中国话是比英文啊或者拉丁系的那个进化的更高，哎，因为没有时态，
哦，
没有语态，
还用讲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逃难逃惯了，知道，凡是能丢的都丢了，什么时事语态啊，阴性阳性，嘿，哪这么麻烦，听懂就好了。
对呀，
啊。
对
呀，
啊，
我们一共只有这几个音，然后再加上四声就行了，全部凑在一起。
对呀，啊，如果当时北京人跟南方人，就是四声就更说不清楚了。
对，哎，说不清楚可以用猜的嘛，对不对？这老美一听说，这是你们这个四声同样一个声音有不一样的意思，那怎么搞得清楚？前面后面的字连在一起再猜呀，啊。
对呀，
啊，对吧？所以中国人是猜谜专家，但是时事语态
比较简约，啊，
哦，时事语态都不要了。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为什么这句话就证明了死人复活？那是因为这个是字儿，是这个动词啊。照正确的文法来说呢，当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，如果死人不复活，他应该跟摩西这样讲。我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后来是以撒的神，再往后又曾经做了雅各的神。
哎，这样就清楚了嘛？
哎，这样就清楚了，对吧？
对，
啊，哎，因为你要用过去式， 哎，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也死了，以撒也死了，雅各也死了，神却跟他讲一个现在时，而且好像这三个人都同时仍然活在神那里一样。神就说了，我现在仍然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
哎，实际上这个问题蒙哥以前也提过好几次的，这个记动词的问题，对不对？
嗯，这些事你要小心，因为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你以为摩西五经没讲，这一句话都讲了，在神那里人是不死的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你怎么说没有死人复活呢？对不对？
蒙哥，他把它点清楚了，就是说这个是在英文里面是用 am， 而不是用过去式 was，
对，没错，没错，
嗯，
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今天很多中国同胞听了这话了，跟他讲了他还不服气，可是当初撒都该人一听这个话，没有人敢答。
但是很明显，如果这个主耶稣他不把这句话点出来的话，他们撒都该人也根本听读不懂这句话。
他们读不懂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天天读圣经，天天读圣经，去里面找啊找啊，居然就没找到。
哎，
对不对？其实从开头就写在那，神跟摩西讲的第一句话就已经写完了，你还找还找不着。所以圣经说，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。这个稀奇跟同意是不太一样的啊。
对呀，这个肯定有区别，记得两个词嘛。
他回家去想啊，他就忘不了了。可是你说他服气，他到底有多服气呢？
那这个他不敢答了呀，
他不敢再问了，因为除非你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你如果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那神的话是不会错的，他所用的时事是不会错的，他用了这个时事自然就代表这个意思。这些撒都该人傻了，因为他们自称是相信圣经的，只是他们认为从圣经里，从摩西五经里找不出死人复活来，原来自己读了半天呢，全读错了。所以撒都该人呢给泄了气，圣经就接着讲了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干什么，堵了撒都该人的口。其实你说耶稣是不是说服了他们，不见得，只是把他们的口堵住这就可以了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往往只需要把那个糊涂无知人的口堵住就好了。
哎，所以这有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你想把这些不信的人啊，一定要让他信的，估计是比较难的。但是你就是说，就像你说把他堵住了，
对，
估计还是有办法。
那个还是挺重要的啊，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去怎么样，而是当你在就像撒都该人想这个例子出来的时候，他自己有点太得意了，这个得意让他迷失。就像你要问说，哎呀，这个方舟哪里装得下这么多动物啊？你整个的思维就停在这一点上，你就过不去了。啊，我们可以堵住你的口，全部都答得出来，你所有的问题圣经老早就给你答了，但是并不见得能够英文所说的 convince you， 让你能够信服，那是两回事情，那也不是我们的事情，没关系，但是我至少希望你能够知道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你们想了半天的理论，弄了半天的问题，圣经老早就点出来，点得明明白白，只是你不信。
哎，所以在这儿，其实撒都该人啊，看起来比我们中国人有时还是要就是高明那么谦虚一点，或者是谦虚一点。他
愿意面对事实嘛？
对呀、啊，这么一说他就没话而说了。但是中国人，你跟他怎么说，他是不会听你的。
那是一种玩梗愚昧啊！对不起、你既然要以圣经为准，我们就以圣经为准。圣经已经说了有死人复活，这个就是他的证据。撒都该人就不敢再说话。要中国人还有很多话讲，你放心好了。
那当然。
总之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了撒都该人的口，就轮到他们了。他们也就干什么？聚集。哎，那白剑，假如是你，你是法利赛人，你听见耶稣堵了撒都该人的口，那这时候你要再来难耶稣，你会提一个什么样的问题？
这个就难说了。
哎，这个值得动动脑筋看
看。这个提问的还是有讲究的，按蒙哥说法的。
那当然啦。
他先是讲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？
对，
这就涉及到跟世俗的关系，对不对？
那个已经被打回来了。
哎，然后讲复活的事情，那是讲的未来的事情。
对，从圣经里面你要挑个毛病。
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应当跟这个神啊之类的有直接关系呢？
接下来看起来好像是他们是要来考考耶稣的程度了。
就是对这个领悟有多深，是不是？
有点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很多的参考书籍，
对，
然后圣经人手一本， 当初不是这样的，这个圣经这个羊皮卷子啊。
啊，对啊，你现在要查什么问题，你网上一打一搜索，马上出来。
呵，当初可不容易，你谁能够家里有一卷摩西五经的？不行的。
哦，对，而且非常贵，那个是。
他们之所以会来难耶稣、问耶稣，因为这些人手上是可以有圣经的。
嗯，对。
耶稣就是个木匠的儿子，他们不是说吗？这人没学过，怎么能够明白书呢？
这倒也是。
连课本都没有，你怎么记得？
我记得当初大概就几十年前那个时候，据说会计算一些比较高深的数学问题人啊，那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。但现在计算机发明以后呢，这好像小学生都会算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跟那时可能有点相近。他那个时候啊，能够懂一些律法的人，那是学问非常非常高深的。
你不要说懂了，你连读过一遍都没有的读过。
哎，对，一般老百姓可能这个，因为这个圣经啊，可能他们保存的是非常非常的仔细、宝贵的那种方法。
对，据说了，这当然是据说啊。他们真的就像中国人所说的斋戒沐浴抄写，这个圣经上所说的文士啊，往往就是专门在抄写圣经。那个羊皮卷子这么一卷开来，这东西很贵的。你不能写错字的，你写错字要重来的。
整个羊皮卷就全部坏了。
啊，据说是这样子了。
你可以想象，而且这个保管多少复杂了，所以确实非常贵的东西。
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，就是说我们潜心研究啊，这整个的学院啊，我们整批的人在这研究研究研究，好不容易得出一些结论来，居然讲不过你这个木匠的儿子。
也没听说你上过几天学。
对，所以他们底下问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今天看好像很稀松平常，对他们来讲呢，这个就是你不可能答得出来的一个问题了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，内中有一个是什么？律法师。这个所谓律法师就是，那就是专家的啦。
估计是那个最高大法院的那个。
差不多了，哎，绝对是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圣经的权威学者。
学问大得不得了，就是。
他恐怕年纪不小，长的样子肯定是留过胡子、皱过眉头，很有学问的。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，与其说问他，不如说考他。
对，
很客气啦，叫他什么？夫子。
嗯，
其实这些人叫耶稣夫子啊，都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在里面。
未必把他看在眼里啊。
律法上的诫命，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这个不得了的一个问题啊！我们今天看这个真的是稀松平常，当时这个问题问出来肯定鸦雀无声。
不，你说稀松平常，但是至少我刚读圣经的时候对这个还是有印象。就是看到这一条，哎，觉得你在律法上到底是怎么样，那也这确实值得，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。
我们今天已经有一本圣经了，稍微读过了，读到这个地方。
稍微读过了，但是要我马上说得出来还是说不出来。
对，这诫命这么多，是不是从十诫开始一直到后面，你看有多少的诫命？
对呀、
哪一条是最大的？
特别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往往就被里面啊那些非常复杂的一些要求啊，
对，
哎，给全部一看就没什么兴趣了，或者说觉得这，哎呀，这太难了，记不了。
对，
或者说觉得这个也没必要记的。
那你说这个律法师本身有没有答案？你觉得？
我觉得律法师他应当有答案。
他如果没答案，他不敢问耶稣。他如果有答案，他的答案是不是跟耶稣的答案一样，很难说。总之，耶稣一讲，他就不讲他的答案。
对，这个我们看不出来。但是对于律法师来说，你要知道，这个特别在这个《生命记》里面啊，或者《立位记》里面都有很详尽的一些记载。我想他对那些东西啊，那些细节啊，怎么搞，他都是非常熟的，
熟得不得了。那总结。你要能够从整个神的律法里面找出一条所谓最大的诫命，呵，这个观念很吓人的。首先这个问题不是个错问题，因为神总有一个，
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啊，非常高深啊，
他总有一个中心的心意，
对，
是你能够所谓我们说提纲挈领的啊，你把这个东西抓住了，其他就抓住了，这个叫做最大的诫命。那你要人答的话，恐怕大家都是答这个十诫的第一条，这个还不简单吗？难归难，简单也简单啊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了、就这样就好了嘛。
不，在这最大问题，你看他在问耶稣的时候，他前面有个要试探耶稣，他说他这个问题啊是不怀好意的，对不对？
他认为耶稣不可能答得出来。
嗯，
因为他研究了这么多年，
不是像我们这样可能是怀着请教的那种态度，他们都是在试探。
他是要试探。耶稣答得 很有意思。你不看耶稣的答案，真的我们也答不出来。
那还用说吗？我们这是因为有了圣经，有了新约以后，我们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答吗？
对，那耶稣所答的问题呢，就像他回答这个魔鬼当初试探他是一样，他从生命记里面答，他用摩西对百姓所说的话，他就说，以色列啊，你当听什么呢？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
哎，这句话也是生命记里面的。哎，我以为是耶稣自己说的话呢。
不是生命记里面
啊。
它有几个重点，当然最引我们注意的是第一条，最大的诫命不是不可不可，而是什么呢？爱。不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违背神的事情，而是说人对神的态度怎么样。这个把它称为诫命里面最大的
在这就有个问题了，因为我们讲这个诫命按道理是神对人的要求，可不可以这么说？
可以这么说，或者人神对人的禁止，神对人的吩咐，这个是我们的印象。
对
啊，
但是现在你说就是这个第一条倒是人对神的一种态度。
对，
神要求人对神的态度，那么应当这么说了。
有意思的就是这样，神没有直接这样对人说啊，是摩西对百姓说的。
对啊，所以这就不得了了，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这句话读过去可能就读过去了，根本就没有把它抓不出来。
不要说别的，从创世纪能够读到生命记还没睡着已经不得了了。生命记第六章，那个时候摩西要死了，他就对以色列人说，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图上遵行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，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诫命，这是一个摩西的劝告。
对，
可是耶稣却把这个当成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，挺有意思。
他一下子就把前面全部那些律法诫命的要求都给总结出来了。
对，这是神对人那个隐藏的心意啊！就像我们礼拜四在跟这个姚记在讲，神造人的心意直到出埃及记，做奴仆七年释放你自由，你自己回来，因为爱你的主人，爱主人给你的妻子儿女，所以你不愿意白白的出去，那个才是神要的心意啊。那你说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诫命法则干什么呢？他要我们能够明白，能够回头过来，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
哎，所以在这就比较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前面讲那么多戒律啊律法啊，都是说对人的一种要求，但要求到最后要你回过头来爱这个神。
对，
那是不是内化在你自己内心之中了？
你这个专有名词又出来。今天的福音朋友也是一样，哎，他一听神说我们是罪人，他就不高兴了。他不会想说神给我这一切的吩咐、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、法则是要我干什么？要我能够去爱他。
嗯，
我根本就不愿意爱他，我讨厌他都来不及了。你看，昨天刮风，今天地震，是不是后天发大水？
对呀，
我不愿意再回到神的面前。
嗯，
啊，这个就是人基本的毛病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，神给我们这一切诫命，你所读的一切，所看的一切，背后神有一个心意，要你干什么？要你爱主你的神。这个话也是一样，一个字不能少的啊！以前我们在讲魔鬼对耶稣的试探，魔鬼可以明白的比我们更多，可是他不以神为主啊。
嗯，
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。那我们现在的人就是不承认他是神，更不要说他是我个人的主了。他如果是主是神，那你怎么爱他呢？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的。神要看见的是什么？尽心尽性尽意。
嗯，
你那个爱可以是一个小孩的爱，可以是一个不成熟的爱，但是他希望你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
所以这个中文实际上也翻译得很好，因为这个禁止
非常好，
说了一切了。
对，这话讲的是非常对的。你有了这样一个态度之后，你不会去拜别的神，对不对？ 你不会去做假见证害人，
嗯嗯，
你不会去犯这些诫命里的任何一条，哪怕这个诫命对你听起来是没有道理的，你会要去遵行的。我们今天在这件事情上的亏欠很大，一个人好不容易信主，他还问你说为什么要受洗，好，神的一切吩咐都是让我吃亏，让他占便宜，这怎么回事？
嗯嗯嗯，
你要是真爱这个主你的神，人家不让你受洗你也要去受洗。
嗯嗯，
他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还没讲完呢，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还没信主，如果你没有圣经，你有兴趣知道吗？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281-561-9747留言，我们就能把圣经送给您，要不然我们就下周一继续来讨论这个题目。我要向
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